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第十二集。我们会听到，怀孕的艾莎就好像人类的妈妈怀孕一样，在孕期也会不舒服，甚至没办法打猎，食欲不好，脾气不好。这也让球衣和先生呢，都要更加密切的关注艾莎每天的行为。加上后来小狮子的诞生，球衣和先生的精神是更加紧绷了，因为他们很关心小狮子跟艾莎，可是又不能够接近他们，不然艾莎可能会因为母性大发而咬死自己的小孩。而他们准备给艾莎产后进补的大餐也几乎都被其他动物吃掉了，这让球衣他们很担心艾莎和小狮子究竟状况会怎么样呢？来听今天的故事。狮子与我十二集，小狮子诞生。第二天我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把床搬到河边，没想到艾莎也跟我挤在一张床上。我故意把床推倒，让她滚到地下。艾莎觉得这样让她很难为情，一气之下就躲在草丛堆里，一直到下午散步时间她都不肯出来。
艾莎，
我不断地喊她，她看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大步走到我的床上，撒了一泡尿，然后满意地跳下来。也许她认为这样她已经扳回颜面，所以才得意地带我们去散步。艾莎的动作相当缓慢，现在连大象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那天晚上有狮子在外面喊他，他理都不理。隔天我们带艾莎去找他的丈夫，接连两天他都没有回来。乔治射了一只公牛给他，然后我们就回到小罗镇了。两个星期后我们再去找她，艾莎显得又瘦又饿，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流血，背上也有抓痕。她一边吃我们带去的肉，一边不停地用头摩擦我们。由于乔治派巡逻兵去抓偷猎的人，我们再度拜访艾莎。我们发射了很多响炮，只听到一只狮子在巨大岩石附近吼叫。响炮用完，只好放空袭警报的炮弹，这才把艾莎给引出来。艾莎全身湿淋淋的，她一定是从河的对岸，也就是跟巨大岩石的那只狮子相反的方向过来的。她的情况看起来很好，不过她很小心的不让我去摸她怀孕的肚子。在往后几天的相处日子里，艾莎把她的时间平均分给我们和她的丈夫。就算乔治送给她最爱吃的斑马肉，她也会到河边去叫来她的丈夫。在狮子的世界里，母狮负责打猎，而公狮却永远享有优先享用的权利。几天之后，乔治又送给艾莎一只山羊。 艾莎又把这个山羊拖到了帐篷外看不到的地方。果然，那天晚上她的丈夫也来饱餐一顿。我们想帮艾莎的忙，但也不想妨碍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过，她的丈夫似乎默认了我们和艾莎之间的关系。虽然从来还没见过她，但是她的脚印和习惯性的低吼声都让我们很熟悉。她如此大方地让我们分享艾莎的爱情，偶尔请她吃一顿大餐，我想这也不足为过咯。随着产期的接近，艾莎已经重得连动一下都觉得很吃力。为了帮她运动，我尽量带她去散步，但是她总是宁愿待在帐篷里。在这同时，我们也担心艾莎的丈夫会因为我们的缘故而一走了之。为了不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决定暂时离开她三天。在回来的时候，艾莎还在营地里守着，她饿得不得了。也许为了补充营养，她吃得比任何时候都多。她也不想出去，只是偶尔到巨岩附近散步，但是都很快就回来。两天后的晚上，艾莎不顾一切地冲到荆棘围成的墙，跑到我的帐篷过夜。我猜想她快要生了。果然，隔天早上我和乔治要去散步时，她也跟去。他每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来休息，而且突然转往巨岩的方向。晚上他没有回来，隔天早上也找不到他，一直到下午我们才从望远镜看到他在巨岩的上面。爬上去之后，我们发觉他选了一个很宽敞的大大的石缝当作他的婴儿室，有草有树荫，很隐秘又很安全。艾莎很显然的不希望我们打扰到他，跟我们撒撒娇之后就不理我们，所以我们就走开，改用望远镜来观察他。以前我们曾经遇到有被抓的母狮在生产的时候因为受到了人类的干扰而把幼狮给咬死的事情，我们当然极度不愿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艾莎身上，可是我又很担心她的安危。一直到发现艾莎丈夫的脚印也在附近之后，我们才打消跟踪的念头。乔治还去打了一头水牛，要留给艾莎当作产后进补之用。艾莎一直没有出现，我们实在是很不放心，于是就继续追踪她丈夫的脚印，并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留下肉，结果不是被她丈夫吃掉，就是被猎狗或秃鹰当成免费大餐了。我算算日子，艾莎应该有六天都没有吃到食物，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她的状况。几天，艾莎那不轻易露脸的丈夫竟然时常在石堆附近走动，而且很少离开。我们于是猜想艾莎应该已经生产，乔治特地去打了一只山羊送给她。这一天刚好是圣诞夜，隔天所有的人全部都到石堆附近找艾莎。我们找遍了茂密的丛林，张望每一个石缝，都没有发现她的踪影。到了中午，大家已经很失望，连丰盛的大餐都没有任何人想要吃。就在这时候，突然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我们的桌子被打翻。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艾莎已经在每个人的身上又擦又挤，撒娇舔个没完。生产完的艾莎身材已经复原， 胃口很好，吃饱喝足，他就到河边树荫底下去打盹了。我们不想打扰他，只能在远处指指点点地讨论他的近况。晚一点的时候我去找他，他已经不在那里了。这下子我们又开始是担心小狮子的安危，总想要亲眼看到我们才能心安。隔天我们又到处找他，却听到亚伯用信号枪通知我们，艾莎已经回到营地了。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听到小狮子诞生咯。不过呢，到底小狮子平不平安呢，还是不知道。因为呢，在生产完之后的艾莎那种原始的母性呢，会让她极度的保护她的小狮子，所以虽然她自己还是会跟球衣和先生还有她的那些老鲁啊、工人啊、同伴们玩得很开心，一样会撒娇，但是如果让她感觉到这些人类想要来刺探他的小狮子们的状况的时候，艾莎整个母性就会让他完全变一个人咯，应该说完全变一头狮咯。所以呢，下一集的故事啊，我们就会听到，因为球衣和先生一直很担心到底小狮子健不健康，他们没办法接近小狮子，可是他们又非常的担心该如何呢，所以他们想尽了很多的办法，从远处来观察，或者呢借着各样的线索，比如说可能艾莎身上的气味啦，附近的脚印啦，来推测到底小狮子的健康状况是如何。不过最后呢，艾莎还会自己把小狮子带给他们看哦，这都让球衣和先生非常的感动呢。而在今天的故事中呢，小青姐姐还想要来说一点哦，那就是会不会觉得啊，为什么球衣和他的先生常常呢要跑到艾莎附近一两天，然后又离开他两三天，有时候又跟艾莎在一起一个礼拜，接着又跑回小罗镇一个礼拜，干嘛要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呢？其实呢，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艾莎原本就是从小被原野带回来，然后在人类旁边来饲养长大，所以呢他要慢慢的回到原野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那如果他们把他也放到原野，然后球衣和先生就开着露营车一直在他的附近这样子观看的话呢，艾莎还是会非常依赖他们，只要肚子饿就跑回附近的这个露营车，然后呢只要受伤了也会跑来找他们来依靠来取暖哦。所以呢这样都没有办法让艾莎去寻求原野上的其他同类的帮助，去适应大自然生存的法则，要自己去狩猎。所以呢球衣和他的先生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就是呢在他所野放的地方先住个三天，看看他在这个地方适应的情形，看他自己狩猎的状况，然后他们就得故意的离开，一定要放手让他找不到他们，让他是跟球衣距离一段很远的路程，这样呢艾莎才能够被迫去想办法自己打猎，然后呢也才会去跟同类来相处，而不是一直跑回去找球衣和他的先生要食物，或者是要抱抱要亲亲的，这样都对他回到原野的生活是非常大的阻碍。所以咯球衣和他先生的这番苦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要让艾莎能够在原野上完全的独立自主，尤其是现在他已经当妈妈了，有三只小狮子要来抚养，他要怎么样在自己的这种跟人类的互动的这种感性当中又发挥自己的野性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呢？在接下来狮子与我的故事，我们会听到更多，就是艾莎怎么样带着她的小狮子们适应原野的生活，同时也跟球衣和他的先生们有着更浓密的情感相处哦。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